中共的历史是谎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噶。咁喺度为你主持嘅咧，仍然系子慧同家辉嘅。
喺呢次节目时间入边，我哋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第三大点，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嘅邪说。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响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经讲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200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个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而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的首先是没有能力亦没有权力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还未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好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
早年因为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作优，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抗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讲到，谁叫你这么不幸生在中国呢？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嘛。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亦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低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亦同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没有打算将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单止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讲白呢，就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亦或是情场。
是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入边，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斗争、撕咬，充满戒心。这个亦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豉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子，还有注水的肉类、坑渠油、大头婴儿奶粉等等。不单止文凭可以轻易造假，连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好难想象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一、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里面，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啊，无奈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夫拉即是负责宣传的猪啊，就解释话啦： 我哋食用呢啲嘢嘅唯一目的系要保护我哋嘅健康。庄园嘅全部管理同埋组织工作都依靠我哋。我哋夜以继日咁为大家嘅幸福费尽心机。因此呢个系为咗你哋，我哋先至饮牛奶，先至食苹果嘅。你哋知道吗？万一我哋猪失职，会发生咩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啊，琼斯会卷土重来的。真的，同志们。琼斯呢是原来的庄园主，即是旧社会的统治者啦。
尽管个别动物仲依稀记得琼斯响度的时候，动物们的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地深入到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亦就无话可讲了。好快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止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抽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碎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预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亦就永远没完没了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掌邦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伏壁翻天的地库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当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计起来大约已经至少有4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然是必要的，只不过现在危险的敌人的罪名静静地从已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什么教活动等等。
这些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成全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就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边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务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社会，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 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亦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讲白呢，亦就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所谓的适者就是先进阶级。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同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经常讲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个亦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讲历史选择了他，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个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讲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亦不过先至50多年，讲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了。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亦承认其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后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64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单只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之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伏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
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易经》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易经》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逆势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同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将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经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
正因为这样，嗜血好斗的党文化亦是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互相信任和包容，亦同党文化入边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咁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意、系统嘅思想改造。拜拜。